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十六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叶光明，很高兴在五经历史的这个节目里头，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个礼拜，很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学习。在前一个礼拜的五经历史的课程里头，我们看过了创世纪里面有关该隐、挪亚和闪以至巴别塔等等人物和事件的记载。你大概已经领会到，在亚当的后裔当中有两方面的力量在操纵人类的历史，一个是罪恶的力量。自从罪进入这个世界，人就懂得去行恶，所以该隐杀了亚伯，到了挪亚一代，圣经记载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到了洪水之后，人又很快地忘记了耶和华神的恩惠，心里头生出了骄纵和傲慢的邪念，要建立巴别塔，向爱顾人类的耶和华神挑战。这都是人性当中罪恶的明证了。另一方面，神继续在人类历史当中施行他的拯救，逐步地显明他救赎的计划。他挑选世上那些顺服神的人去成就他的旨意，以致在人中间仍然有得救的盼望，留存一个与神和好的机会。所以亚当后裔的历史当中也不少敬虔的人士。第六章所说的神的儿子们就是当时一些的敬虔人士了。而败坏的世代当中又出现了一个挪亚，他在洪水泛滥之时蒙神拯救，神与他立下了一个天鸿之约，来向千秋万代的人表明神救赎的心意。那这一连串由创世纪的第四章开始到十一章，这一连串的事情不过是更伟大的历史的序幕而已。我们知道旧约的历史不是普通的历史，而是神救赎人的历史。所以从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往下看，我们会期望看到神救赎的计划有更为具体的进展。不错，踏入创世纪的第十一章，我们开始读到亚伯拉罕的历史了。而亚伯拉罕就是神选民的祖宗。弟兄姊妹，你听过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没有呢？听过了吧？他是旧约当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了。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以他为开始的，而他之所以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宗，却是由神所拣选的、所预定和应许的。换句话说呢，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来兴起一族很特别的民族，在这个民族的身上，神启示他的真理，显明他的心意，而且逐步实践他救赎人类的计划。这个漫长的救赎历史就写在圣经里面了，成为圣经的历史。那么亚伯拉罕作为神的选民的祖宗，当然有非常值得研读的地方了。这个礼拜我们就会一连三课的来研读有关亚伯拉罕的经文，我相信一定会有很重要的发现的。这正是我今天感到特别兴奋的缘故了。有关亚伯拉罕的经文记在创世纪的篇幅很长了，从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开始，他的名字开始出现了，一直到二十五章的十一节他死了，一共有十多章的经文，很详细的述说亚伯拉罕的蒙召和成为一族之长的经过。为了学习的时候能够有层次按部就班，那么我就先把这三课的题目和分段告诉你，请你注意。第一课讲的是 亚伯拉罕的前半生，经文是创世纪的11到16章，这是今天的内容。第二课呢，题目是亚伯拉罕之约，讲到神怎么样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主要的经文是17章。最后第三课是亚伯拉罕的后半生，经文是在18章到25章的。那我再次讲一遍，第一课是11到16章亚伯拉罕的前半生，第二课是17章亚伯拉罕之约，第三课是18到25章亚伯拉罕的后半生。那这就是这个礼拜的大纲了。有圣经的弟兄姊妹，盼望你一边听一边读，最好是在听课之前预先把我所讲的这些经文读熟，那么就更加理想了。今天讲的是亚伯拉罕的前半生，那又是怎么样计算的呢？我请你记数几个亚伯拉罕的年岁的数字。第一，亚伯拉罕在75岁那年蒙神呼召，75岁那年蒙神呼召离开父家，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当时他的名字还是叫亚伯兰，亚伯兰是他本来的名字了。第二，他99岁那年神与他立约，并且把他改名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的意思。第三，到了100岁那年，整整100岁那年，神给他的应许之一实现了，他的妻子萨拉为他生下了神所赐的一个儿子，名字叫以撒。第四，他死于175岁，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神使用了他在救赎计划当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圣经也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有关他的事情。那75岁他离开父家，99岁他与神立约，100岁他生下以撒，175岁他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99岁和100岁这两年正好是他一生的高潮，可以说是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分界线。在99岁之前，虽然他已经很有信心了，但是他还没有经过最大的考验，在某些事情上他也没有准确的查验神的心意。但是过了100岁，他亲眼见到了神所应许给他的儿子出生，他的信心就更加成熟了，他对神的旨意也更加渴慕，更加敏锐，更加顺服，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信心之父了。所以我喜欢把亚伯拉罕的生平分为两段来给你介绍，从75岁到99岁称为他的前半生，而100岁直到他死的那一年175岁称为他的后半生。好了，等音乐之后我们就开始介绍他的前半生，经文应该是创世纪的11章到16章，有圣经的可以翻开，但是时间关系我不会每一节的跟你阅读的。要了解亚伯兰的前半生，第一件要讲的是他的蒙召。亚伯兰为什么要离开吾尔到迦南去呢？他遭遇到什么困难？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动力又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的11章到27章的第一次提到亚伯兰的名字是这样写的，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然后在第31节又说，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媳妇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 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那整个亚伯兰的故事就是以他拉的父亲为开场白的。那显示了什么呢？那并不是说亚伯兰的蒙召是由他拉而来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相反的，约书亚记的24章第2节告诉我们，他拉是个侍奉别神的人。那换句话说，亚伯兰生长于一个拜偶像的家庭。我们必须要明白亚伯兰的处境和他的背景，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呼召对他有多大的挑战和意义。那乌尔是古代加勒底人住的大城市了，按生活来说它非常的繁荣富裕，按宗教信仰来说却是一个膜拜月亮的中心。而哈兰也是一样的，住在那里你找不到一个相信真神的同伴。亚伯兰住在乌尔和住在哈兰的时候，他的感受必然是很孤单很苦闷的，他会渴望能够更加畅快地敬拜神，但是没有机会。与此同时，创造万物又决心要拯救人类的真神耶和华，他遍察天下，要找一个合用的人来做成他的计划。他找到谁呢？他找到拜偶像之地里面这个亚伯兰，他拣选了他，就向他显现说，你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去，我有伟大的事情等着你去领受。根据使徒行传的7章第2节那里说明，亚伯兰早在乌尔住的时候就已经领受了神的指示，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为什么他拉的名字被记在11章的27节占一个那么重要的位置呢？道理就很简单了，虽然亚伯兰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人，他却不是圣经的主角，他只是救赎历史当中的一个成员。圣经实事求是地把亚伯兰的宗族背景给列写出来了，于是他父亲他拉就成为了这一段的标题人物了。我以前告诉过你，创世纪里面有10个记在下面这样的标题，而11章27节就是其中的一个了。至于他拉为什么要离开乌尔呢？那是不得而知的，圣经没有讲出他的原因。对于做儿子的亚伯兰来说，父亲的决定正好符合了神对他个人的带领。又或许他父亲他拉对耶和华也有点认识，听从了儿子亚伯兰的意见，所以举家迁移，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肯定的，到了中途的哈兰这个地方，他拉就不打算走下去了。他拉没有彻底的侍奉神，他本人死在哈兰。好了，当亚伯兰待在哈兰的时候，神再一次的向他指示，提醒他有关起初的呼召。那我们来看一看12章1到3节，这是神对亚伯兰的呼召一个清楚的记载。在当中可以看到亚伯兰迁移迦南的动力和目标。经文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神所应许的福就是亚伯兰迁移到迦南的盼望和目的了，而神自己的带领和应许就是他的动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多少都可以经历过像亚伯兰蒙召这样的事情，因为为了神的呼召，我们走上一条比世人所走的更为孤单的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呢？因为知道在路的尽头神在等待着我们。 并且一路上给予我们鼓励和祝福。神的应许是我们的目标，神的同在是我们的动力。不过话得说回头啊，在亚伯兰的情况当中，要相信神的应许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了。那你看了，神应许他什么呢？神应许他成为大国，而万族要因他得福。祝福亚伯兰的，神就赐福；咒诅亚伯兰的，神就咒诅。这可能吗？如果亚伯兰看的是当时的环境，他一定不能够相信神的应许。他孤单可怜，孩子也没有，财物也不多，在繁荣的哈兰，他已经是无名的小族了。到了遥远的迦南地，他更是无权无势的外来人，哪里会有什么成为大国的条件呢？但是亚伯兰还是顺服了神的命令。在十二章四节那里说，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他带着家人财物真的出发往迦南地去了。这是一个顺服神的行动。而亚伯兰在神的国度和计划当中要成就的大业，就因着他的顺服得以展开。到达迦南的时候，迦南人还住在那里，神就进一步的把他的应许说得更加清楚一点。在十二章的第七节记载，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筑坛就是当时敬拜的方式了。你可别忘了，在亚伯兰来说，能够筑坛敬拜真神是多么的兴奋畅快的一件事情呢。在乌尔哈兰那些地方都没有这个好的环境。在到达了迦南不久那段日子当中，他到处筑坛敬拜神。第八节的末后还记载说，他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那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很庄重严肃的以神自己的名来称呼他，呼唤他，代表一种集体敬拜的仪式。这里边有祈祷、赞美、感恩等等的规模。换句话说，在乌尔哈兰那些拜偶像的城市当中所没有办到的集体敬拜的仪式，现在他办到了。亚伯兰在神的面前那颗敬拜渴慕的心，唯有到达迦南才真正的得到满足。亲爱的朋友，你的心在神的面前感到满足了吗？如果还没有满足的话，可以想一想，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听从神、顺服神，你马上去顺服听从，那么你的心就一定会得到满足的。在神的应许还没有完全实现之前，亚伯兰遭遇到些什么困难呢？那他马上来面对的就有两个困难了。第一，那地遭遇饥荒，而且饥荒甚大。第二，他在挣扎求存之际，面对周围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感到很胆怯，表现得很懦弱，甚至因此做出了一些不荣耀神的事情来。在第十二章很清楚地记载这件事情了。迦南的地闹饥荒了，神说过要赐这块地给亚伯兰，那当然是为了做一个大国的基业了。但是这样一块吃不饱的地方还待在那儿干什么呢？这个时候亚伯兰开始远离这块神所赐的地，他跑到埃及去找生活，在那里呢他害怕了，因为埃及人有权有势又残暴，而他的妻子又是那么美丽的，他恐怕埃及人为了抢夺他的妻子就会杀害他的命。于是呢他就撒谎了，把妻子认为是自己的妹妹，结果累得法老王果然要把他的妻子撒来娶过去，还送给亚伯兰厚厚的礼物来换取他的所谓的妹妹。这件事情你大概已经很熟悉的，因为那个过程是记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 结果就是神大大的降祸与法老的全家。后来真相被揭露了，法老知道是因为拿走了亚伯兰的妻子而惹祸，就赶忙的把他送走，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和所有的财物都送走了。那我相信亚伯兰在埃及地得到了不少的财物了。这样的一件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神会帮助一个撒谎的人吗？绝对不是的。亚伯兰从下埃及到撒谎到被人赶走，他表现的完全是失败的见证。他信心软弱，靠不正直的方法解决问题，误导别人，使人家差点犯上了奸淫的罪，最后被人赶走蒙羞辱，他肯定是得不到神的称赞的。但为什么一个撒谎的人会得到神的奇妙的保护，而且亚伯兰好像没有受到神的责备，却相反的他得到了法老的财物呢？这里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读经必须鉴别经文的性质是记载还是教训。圣经记载亚伯兰说谎，就不等于圣经教导我们去撒谎。相反的，我们必须以圣经在别处显明的不可撒谎的教训来批评亚伯兰说谎这件事情。其实亚伯兰的失败是一件事情，而神的保护和祝福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必须分别清楚，不能够混淆了。对于他的失败，神自有他的责备管教，虽然没有记在圣经里头，但可想而知他是多么羞辱的离开了埃及。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答应过亚伯兰的祝福，就是说祝福你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个从开始就赐给亚伯兰的特殊的应许，神的确是很信实很守诺言的做到了。对那个与亚伯兰不利的法老王，神就降祸给他了，而亚伯兰也亲眼看见到了。这个经验对亚伯兰的信心来说是很实在的教育和鼓舞了。试想想，一个无权无势可怜巴巴的亚伯兰，本来怕得要死的，依靠自己的诡计当然得不到好的下场了。但是现在神亲自的干预，使他在又强又恶的法老王手下毫无损伤安然离开。那么你说他不是很切实的体会到了神的保护和神的应许的确实了吗？我相信亚伯兰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了很丰富的教训。说谎固然是神不喜悦的，但是神对于他所拣选的人有怜悯有应许，神的保护和祝福与他同在。因此埃及的经历带来了不少信心的功课。这件事之后第13、14章记载，亚伯兰很勇敢地把他的侄儿罗德从掳掠的人的手中救了出来。他后来表现得很勇敢，我们看到他有这个勇气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亚伯兰不像是一个很勇猛的人呐。但是回顾他前半生的经历，我很相信他的信心和勇气是在不断增加的。在神的带领管教磨练和帮助底下，亚伯兰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认识他的神，对于神所应许的事情也越来越有信心了。他也长成了一个忠厚和平的性格。在与侄儿罗德分地的事情上，他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他又让侄儿先选择他所要的地。亚伯兰的态度实在是很宽大，很乐意地照顾到自己的亲人，这是神所称许的。所以神一再向他显现，重复那宝贵的应许。13章15节，神就对他说了，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那弟兄姊妹，亚伯兰的前半生 包括了他的蒙召和他在迦南地遇到的困难，以及在埃及地接受的磨练等等，我都已经提纲挈领的跟你说了一遍。经过十年左右在应许地的生活，亚伯兰已经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了。那成为大国的盼望好像有一点眉目了，起码比初到迦南的时候迈进了一大步。但是还有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我想你已经猜到了，那就是他没有孩子，不可能有后裔，而他的妻子撒莱是不生育的。这么一来，亚伯兰有再大的信心也不能看到怎么能够在撒莱身上生出如同尘沙那么多的后裔来呀。你说他相信他有后裔吗？第十五章记载说他相信，神还因为他的相信称他为义，真是很难得的信心神所称许的。不过他相信会有后裔，却没有想到要由撒来怀孕才生出神所应许的儿子来，这个可能性他可能没有想到。于是亚伯兰接受了妻子的意见，收了一个使女做自己的妾来解决这个困难。料想不到他收了埃及使女夏甲为妾，结果带来了家庭当中的大大小小的纷争，却没有因为纳妾而得到神的应许。由此可见，在亚伯兰99岁之前，他的前半生之中没有在后裔的问题上准确的了解神的旨意。好了，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继续谈，愿神赐福给你。